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一直在我们的主日学当中，一直在遇到你、见到你。主啊，就求你今天也照样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借着大自然、借着科学来认识你。主啊，就求你赏赐给我们你赐给我们的理解力。主啊，让我们真认识你。哈利路亚！主啊，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好，今天这个题目呢是应该说是去年最新的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上帝粒子，它叫上帝粒子，但是呢它本来这个名字不是这样的，只是我觉得这是神的手，它最后改名字叫上帝粒子。那我们说宇宙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人类一直都在寻求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都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所以我一开始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平常我们用手摸桌子啊、摸椅子啊，或开车呀，这个手握着方向盘呢，都很有这个实实在在的感觉，是吧？一敲是实在的，一摸是实在的。哎，摸这个地方呢是空的，什么也没有，你觉不到什么。这个差别在哪儿呢？为什么你摸这个地方是觉得很实在的呢？用另外一句话说，你摸这儿是实在的，你是摸到了什么呢？真是很硬的东西吗？所以这是近代科学所研究出来的。我们知道整个宇宙它从大到小，基本上是结构都是类似的。你比如说我们说宏观的宇宙的角度来说，我们的月球围着地球转，地球围着太阳转，太阳围着在银河系里边转，一直是这样一级一级的往上放大。同时呢，你要想一想，往下放小，往下缩小，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一层一层的分，到最后到原子，原子有原子核，核里边有质子、中子，然后还有质子、中子外边，核外边有这个电子在围绕着运转。你就想一想，那个电子、那个原子核，它的结构是什么呢？就跟我们看晚上看星空一样，白天看太空一样。就好像假定这是假定我这个地方是一个小黄豆。一个做太阳的话，那么我们的地球呢，是就在屋子这么大的范围之内，一个小比小米粒还小的一个东西，在这围着这个大房间来回转。你如果一个手你伸进来，你也摸不到这个太阳，你也摸不到那个小米粒儿，因为中间大部分都是空的，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说太空太空呢。也就是说空的嘛，所以这个我们觉得都是空的，是原子呢也是一样的，对，原子核和外边那个电子也是像太阳和地球这种关系一样，它的比例、它的运转，基本上都是类似的。可是你摸的时候，你怎么没有觉出摸到空的感觉了呢？你摸到的反而是实实在在的。所以我们所摸到的这个东西，不是真正摸到这个东西，而是摸到的一种什么？
虚空。
啊，虚空。对，摸到的这个电磁力，对，这个东西，我们摸到的是电磁力。可是我们谁想过我们摸到的是电磁力呢？电磁力有这么大的力量吗？所以确实是有。你比如说我们男孩子都喜欢玩这个器械性的东西。你比如说你拿两个，像中学上小学的时候，你在做物理实验的时候，你都常常会有磁铁、吸铁石，我们大陆叫吸铁石，这个术语叫磁铁。如果一个长棒的磁铁一共才假定是这么大，一共才不过一两半两，你如果两个拿起来 这个级 N 级对着 N 级或 S 级对着 S 级，你这样抓住了以后往往一块对，男孩子都干过这事儿，是不是？你要往起对，对到中间是日跑出去了，然后再拉回来日跑出去了，你对不到一起，是不是？你如果要对到一起，非得有那个很劲儿很大的啊，才能将才能对在一起。可是你把它往一块对的时候，那个力有多大？远超过这个的重量，是不是？那个东西是什么？电磁力。你摸到的，我们所摸到的这个，就是那个电磁力。所以呢，这个，不管我们所摸到的，我们所看到的，你比如说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东西，好像是实实在在的，实际上也是看到的那个电磁力。所以这是我们近代科学所发现的。那么，就像这里边所说，那么如果解释起来。因为在宇宙当中，这个爱因斯坦他当初在提到这个质量这个公式的时候，你的速度、你的质量是相反的，所以现代量爱因斯坦之后，掌握就是说在科学界能够解释世界的是量子力学。上次我们基本上讲过了。那量子力学它主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测不准原理。薛定谔那个有一个叫薛定谔的那个猫，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那个也就是说是一个测不定的。那么你如果一个东西，你固定它的时间，你就固定不了它的位置。你比如说这个电子在这运转，我们知道它围着电子核运转，可是。你说它就在这个电子核就在这儿，这可以，你可以说，你可以肯定的说它就在这儿，但是什么时候在这儿，你说不准，你总有一个说不准的。或者反过来说，你说哦 ，OK， 这个时候它肯定，我就肯定这个时候这个东西存在，是没错，可是它存在在哪儿？它在哪儿？你定不准。所以这个时间和空间这两个你只能固定一个，你只能测定一个，那一个你就不说不清楚，所以叫测不准原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从我们理解圣经的角度来说，因为整个宇宙是虚空的，但是如果我们理解圣灵，他是神，他从质量和速度这个角度来说，因为神创造的世界，神创造的宇宙，如果神用这个宇宙来显明他自己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呢？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有一些东西就是人类所不能理解的。前一次我们讲了光子的特性，光又是粒子又是波动。可是按照我们人的理解，如果一个东西是粒子，它会走直线，就像子弹一样，砰打出去，它一定是走直线，它不会上下这样走，只有波才会这样走。可是很清楚，光它是这样走的，它是波，可是光又走直线，因为它是粒子，所以这个光有这个波粒双重性。这是人所不能理解的，就像上次我们说，神耶稣基督他是神，他也是人。可是你说他就是神了，他就不会是人；他是人了，他又不是神。可是怎么就两个放在一起？这是人所不能理解的，超越我们的理性。所以呢，这个我们说这个圣灵也是这样，圣灵他是，你从一个角度来说，你说他是一个，他用质量来代表他自己的话。它就是无穷大。我们说圣经里面一直在说神为大，是不是有这句话？神为大。老子的道德经里边也说，称把它叫做大。什么叫做大呢？就是说我们或者叫做太，就是 超越了我们。这个质量如果到了一个无穷大，那么它就是另一种形式，超过了我们。有一种叫做起点，这个我们最近没有讲这个，但是如果春生下两次春生弟兄来讲，也许会讲到这些东西。嗯，所以说我们说圣灵他谦卑的虚极，他呢确实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如果质量，我们把圣灵，因为他是太谦卑，把他的质量叫做灵的话，那么这个他的速度就极快，因为这两个是在一起的。我们说我们在理解圣灵的速度极快，你怎么去理解？我们说光线，爱因斯坦讲宇宙当中最快的是光速，可是现在认为 no 不是，比光速还有快的。那么我们就说一个特殊的例子，我们就说圣灵，它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在我们的心思里运行。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叫心想事成，或者说是什么，你想事情一下就到，你比如说我现在一想一下就到500个光年以外的星球上去，你一想就到了那儿了。可是你要按照光的速度，最快的速度光，你按照光的速度走，你得走五百年，你才能到了那个景。因为光的速度是30万公里，可是这个距离呢，我们到那个月球的，到那个地球，到那个星球的距离是500光年，也就是说光要走500年才能到那儿。你就是按照最快的速度，光的速度走，也得走500年才能到那儿。可是我们如果想象，我马上就到那儿，哎，你想就到那儿了。所以说，人的意念要比光速要快得多了。圣经有一节章，有一节圣经很有意思。如果你们带着圣经的，你可以打开；或者你没有打开，你要没带的话，我就告诉你，在雅歌，所罗门的歌是歌中之歌。第1章第2节，那个地方他说：“愿他与我用口，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这是上半句哦，下半句就是什么？
快吗？
你的爱情。
对，还那个还再往后一点，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看，同样一句话里边，前半句说什么？愿他用口与我亲嘴，然后下半句就是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一句话还没说完，他就到了你面前。你想象，愿他在哪儿呢？天边，神在天边，愿他用口与我亲嘴。然后这一想，你有一个意念，神啪马上就到你面前，因为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就已经跟你亲上嘴了。所以圣经里面有这样的经节，你要知道神，因为他虚极，他的质量无限的小，因为他的，所以他就速度就极大，远超过我们所想象。另外一个方面，如果神是永恒的神，他就静止不动，神就是在一个点永远静止不动的话，那他的质量是什么？就会无穷的大。所以你怎么想你都想得通，你虽然我们虽然理解不了，但是能够想得通。好，那现在我们就讲这一个。
周宇辰，
哎，
你说我们摸这个东西，
对，
是摸到它的电磁力，
电磁力
它是有质量的，
对，对，
是
它是有质量，而且这个质量呢，是指的是什么呢？因为它是这个木头的，它有分子有原子，然后这个原子呢，原子的这个核，它外边有电子在绕，我们所摸的呢，也不是电子的原子的核，也不是那个电子， 我们摸到呢，基本上就等于是我们摸，伸手摸摸这个空间的时候，是摸地球和与这个太阳中间那个空的地方。按照我们的实际的体验，我摸这个地方呢是空的，可是我们摸这儿是实的。因为这是往小了去了，往小一去的话，你所摸到的不是那个空的地方，而是那个电磁力。就像刚才我说的，两块磁铁用块放的时候，那个力量，我们摸到的是那个力，或者像摸到的是那个场，叫磁场。一会儿我们会讲到这个上帝粒子这个场，对。
是这个质量发出来的电磁力。
对，是这个物质它本身的原子，那个它有原子核，在电子在绕的时候，它有一个电磁场，有个电磁力。我们所摸到的、所感觉到的是那个磁力。
因为它有很多。
它一对，
所以
一直你要是用假定将来有一天。用这个显微镜之类的，或者是放大的，你会看到那个在转的话，你会看到。所以摸到的，因为它速度太快了，它的脚力太大。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东西太大了，所以你走的时候，你觉得是走光走直线。就像上次我们讲，如果我们从圣何塞，修一条马路直直的，修到纽约，不拐弯，直直的。然后我们会想象，因为我们自己做的嘛，所以我们就肯定它是直的。但是如果你拉远了一看，它就不是直的。如果要是直的话，你从这儿修一条马路修到纽约，你必须从地下钻过去，因为我们是在地面上铺，好像是直的，但是地球是圆的。地球是圆的话，你从这儿到这儿中间是个弧形的，弧形的就不是直线。你如果是修直路，你必须从中间穿地道过去。可是我们感觉到从这儿修到纽约是一条直路，事实上不是直路，因为你的观察的角度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说呢，电子。它太小了，它的速度在转的时候，那个脚力相当的大，就可以这么说，一个大力士可以拿钢筋，我们这个凳子，它可以把钢筋掰断，但是你得用多一千吨的大卡车，一万吨的大卡车，多少个卡车放在一起，你才能把一个原子的这个它里边这个东西给它分开。因为什么？因为那个脚力，那个范围太小，那个脚力太大，那个脚力是很大的力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是有经验的话，或者是有这个感觉的话，如果你遇到一个漩涡，你如果划过船的话，你遇到一个漩涡，那个漩涡很大，本来水面是平平的，是吧？一到漩涡的时候，外边还平，越往里边去越深，是不是？像一个漏斗一样。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因为那个脚力太大，那个就会这样下来。如果你是坐划船的话，你走到划到那个漩涡旁边的时候，你看见好害怕，赶紧往外划，还能出去。如果你晚了一步，再划，就慢慢的那转，越转越往里去。越往里去你越出不来，你拼了命也出不来。为什么？越往中间去，那个半径越小，那个脚力越大。这就是为什么龙卷风、黑洞这些东西就到了那个地方。为什么龙卷风这么大的力量？因为那个脚力太大。所以不是有一种现象吗？一过了龙卷风以后，有人看大树，这么粗的大树中间有个小草棍儿，给穿过去。一个小草棍儿能够穿透一个大树干，因为它那个脚力。 在速度极快的时候，那个脚力，那个小草棍能够穿透那个树干。就像我们的子弹，当过兵的举手。子弹有的时候它用那个铅做的嘛，锡，那很软的，有的时候你手掐都能掐得动。可是这个软软的锡，你打钢板，啪就能把钢板给打透。为什么？速度，这个东西速度太快了，把虽然软，一样把那个静止的那个硬的东西打透。对，这是就是说这个脚力。所以我们在这讲什么呢？讲这个这个场的力，脚力。所以呢，那个这个光子，我们说这个宇宙间什么让物质有质量？是什么东西让物质有质量？这个是一直科学家们在研究的东西。所以呢，这个光子非常小，几乎不受质量的影响，但是还是稍微的瘦一点，所以才会光线也会走弯路，也会绕弯。这是1919年，爱丁顿他们1927年发现的，得到诺贝尔奖，证实了爱因斯坦那个相对论。那么电磁波呢，或者叫光呢，它是电磁场，光子是个电磁波，是个粒子。是个它产生电磁场，就如同希格子，这个有个叫新的概念，我们叫做希格子粒子，产生希格子场是一样的道理。那么下面我们就解释这个希格子场是怎么回事。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虚空，这个宇宙中间这个虚空，因为有一些经节，弟兄姊妹你们自己回头自己再看，这个基本上我收集这些经就是说告诉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虚空不单纯是说物质界，宇宙界你看起来是虚空，真正的在灵界里边这些东西也都是虚空。所以所罗门他那么大的智慧，虚空虚空，如果你有圣经软件，你去查一下光这个传道书的虚空这两个字，你能查出多少来，至少七八十次这个虚空。这张图呢是宇宙起源，我们今天主要的主题就是这个宇宙起源跟我们刚才说的希波子上帝粒子有什么关系。科学家认为这个宇宙在起始的时候呢，有原来都认为宇宙是无始无终的嘛，宇宙不是神创造的，所以大家都这么认为，直到一个时候说宇宙是有始有终，是有创造的，所以才提出大爆炸理论。也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一个极点，在最开始的时候，一个点能量极大，能量极大，这个压缩随着极小，所以它的能量极大，然后那个时候砰一炸，就然后就开始了宇宙的创造。所以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上一次我们讲过，所以它又经过几个步骤。第一，前面这一段时间，一会儿还有个图，然后几多少多少秒之一，然后开始这一段，然后走到这儿是40万年，然后形成一个时期，然后形成一个黑暗的这个时期，然后开始就有光，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压力温度太高，东西都混在一起，所以那个光线出不来，到了一个程度冷却，光的粒子就分开，所以光就出来，所以从这时候开始光出来，所以形成宇宙，这些星系银河系啊等等，这个大的星系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这个假定我们的这个宇宙银河系是在这儿的话，那你这里边你回溯的话，就能看到，你比如说多少光年，我们说美国发射的这个COBE 还有什么那个卫星叫什么那个望远镜，哈勃望远镜大概只能望这么一段，再往那边去就望不见了。 所以又发现了新的 Cobay 这种磁力新的电子望远镜，然后就望得更远。所以你也就是说你望得更远就会看到更古老的，就是回溯以往多少万年前多少亿年前的事情，所以你看得越远就回溯越远。所以呢整个宇宙是他就想，如果要是大爆炸，如果是真实的话，那应该在爆炸以后应该有一个均匀的分布能量，那个余热砰炸的时候这个地方温度很高，但是一炸开以后一散开那个温度就慢慢降低，但是它是应该是均匀的。所以现在这个就发现这个有那个图，很均匀的那个波动图，越来越准确。这个就是说宇宙的起源有始有终，神说要有光，神创了天地，那个时候是很好。你看这个大爆炸在10^-43秒，也就是说在非常极小蹦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一个。所以宇宙，我们说宇宙间的物质界的这个力有这么几种，一个叫重力或者叫做万有引力，这是一个，因为一冷却它首先就被分离出来，然后就是强力，然后就是弱力，还有这个电磁波。刚才我们讲的电磁波，我们所有的现在所感觉到的所有的能量，所有的能都是用波的形式。前一阵子我们讲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七彩光，红这个七彩光它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它是只是波动的一小段。我们眼睛所能捉捕到的只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这样一小段，其他的波动这个更长的我们感觉不到，眼睛感觉不到，我们耳朵能听到声音。然后再波动在这个频率再低一点，我们耳朵也听不见了，那个就用手来感觉，如果震动的时候你手能感觉。然后如果这个频率再高，紫外线我们眼睛就看不到了，再往那边去伽马射线等等 X 光射线等等呢，对我们身体就有害了，那一照就能照死的。所以说总而言之整个能量全都是波动，就是波动。这四种力呢就等于是从这里边分出来的，那么到了一个程度轻就出现了。我们上中学的时候那个元素周期表还记得吗？从这边往这边数，最顶上氢、氦，是不是？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钠、镁、铝、硅、磷、硫、氯、氩、钾、钙、康泰、凡洛，就是整个这样那个周期表，它是一层一层的，上面越来越小，然后一个氢，然后一聚合变成了一个氢氦。两个氢一聚合放出能量就变成一个氦，这个氦形成的时候放出能量，所以这个宇宙呢就是这样形成。然后氦和氦又在一起聚，又变成就是两倍四个，它就这样一直往下放。同时这个物质越来越大，我们说金子很重了，是不是？200多，这个氢只有一点点，那么多少颗氢在一起才能做成一个金？但是做成一个金的时候释放出极大的能量，这个能量就释放到宇宙当中去，以光的形式，以各种热的形式都是可以的。所以就是说它是宇宙是这样形成。那么这个温度呢从极高然后往下开始扩散，开始降温，到了今天这个样子。所以那个 Cobay 那个望远镜给了这个科学界好大的这个证据。好 ，OK， 这是那个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这个这是一个氢，中间是那个核，这是放大的啊，这是示意图，这是那个原子核，原子核里面有质子有中子，这是那个原子，这是一个 FM， 一个 FM 就等于是你看吧，这是一个 I， 一个 I 等于这么 这么多分之一的米，一个 FM 又是这么多这个分之一的这个 I， 所以呢，就是说你就知道那个原子核有多小。中间这个地方是原子核，这个地方，外边都是这个电子在这绕，越在中间这个越浓，这叫雾。外边呢，因为它去的次数相对来说就少，所以外边就淡，所以这是这个电子云。实际上在你看这个地方，在公元前450年，希腊哲学家他就Democritus 他就开始，他就想这个宇宙间这些东西都是粒子，最基本的最小的叫粒，就是这个粒子，这是他一开始原始想象的。但是后来人们发现了物质是由分子组成，分子是由原子组成，他们那个时候就把原子当成最小的那个不可分割的那个东西，就把原子这个叫 atom， 叫哪儿去了？对，就叫成了这个东西了。实际上是叫错了，因为原子还可以再分，再往下分有质子、有中子、有电子。但是质子、中子这个电子，这个是基本现在认为来是最小的基本粒子，是组成宇宙间的一切最小的东西。这是伽利略被审判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日心说、地心说所呈现的一个那个时候的出现的问题。好了，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四种力。但是呢，这四种力有这个重力解决了，但是很多没有解决，所以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就也有一个模型。或者叫学说来解释，所以呢，发现了很多的，大概60多个这个需要证实的，那么粒子，其中有一项就是这个叫这个希格斯，他提出了一种机制，就是说空间中充满着希格斯粒子，就充满着这一种粒子，后来人家就管它叫希格斯粒子，这个呢，物质本身无所谓质量。质量是物质与希格斯相互作用，所以他就刚才我们一开始说的时候，质量从哪儿来的？那么就是他就提出来这个想法。那么希格斯又叫玻色子，实际上呢，这个东西实际上印度人早已经说过，只是没有重视。我们就看这个地方吧。你看，所以希格斯玻色子是解释宇宙起源的一个关键的拼图，他把这个当成什么呢？当成这个游泳者在水其中受到水的阻力来做比喻。也就是说什么呢？一个我看一下，我这里边应该下一个应该有这个图，就是一个场，在这个场里边呢，这个粒子能形成一个场，在这个场里边呢，这个东西过去的时候就有阻力，这个阻力就是造成那个质量的那个原理。我们看有一张图 ，OK， 我们先解释这边，希格斯场，希格斯玻色子是其他粒子形成质量的基础，它们在希格斯玻色子构成的海洋中这个游弋，因为产生惯性，所以才有了质量。所以这个质量是这样理解的。我们说整个宇宙，这个要我们要清楚，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所摸到的、所能证实到的宇宙间的质量，物质界物质只有4%，那剩下的90%多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所以有人管它叫暗物质、暗能量啊，不管它你怎么叫，把它们放在一起就叫就是这个暗物质、暗能量，这个是构成整个宇宙的96%。我们不知道的是什么，我们所知道的只有4%。我们所研究这个呀、研究那个呀，只有4%。那96%不知道。所以呢，这个为什么现在有研究这些东西？那个，现在我们来解释我们今天的主要这个题目，叫上帝粒子。上帝粒子。为什么叫上帝粒子呢？一共有60多个提出来的粒子，已经有 这个61个被证实，还有一个那个时候就证实不了，所以他们就这也是一个最关键的东西。那个很多人花了好多钱，整个世界都在研究他嘛，找不着他，所以有人就管他叫上帝咒诅粒子，因为找不到他，所以就管他叫上帝咒诅粒子。可是，一说上帝咒诅粒子，希格斯就不同，就不愿意，因为希格斯提出来的这个学说嘛。可是他呢，不是一个信神的人，希格斯不是信神的人，他是个无神论。所以有人就管他叫上帝咒诅粒子，有人就说，哎，这个不好听，管他叫上帝粒子吧，不叫咒诅，叫上帝粒子。然后就把它叫成上帝粒子，一叫上帝粒子，这个希格斯就不高兴了，所以很有意思的。这个图呢，就是在欧洲有一个春生，大概您知道，那个对，在瑞典欧洲那块有一个大型的电子对撞机，多少公里的哈，像那个圆圈的那种东西。用氢离子，用氢原子，一个小罐氢原子，一个接头接到一个对撞机的最原始的一个小圈，然后那个进去以后，它就绕圈，绕圈的时候然后加速，这样用那个一直在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然后到了一定时候，然后让它进入大圈，进入大圈以后还是加速，然后它就转转转转，越来越转越快，形成就像光速，接近光速的时候那样的快，那当然用很大的能量，不知道用我们多少个圣侯塞弯曲的所有的能量加在一起，用一年用两年用五年你也用不了那点能量，用大量的能然后加速，一个是这样转，一个是这样反着转，就等于是相反方向转，转到一定的时候，因为它光速嘛，走直线的时候，最后啪让它这个对撞，这一对撞的时候就相当于大爆炸，就相当于大爆炸的时候来捉捕大爆炸的时候会有什么现象，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这样来，就等于砰一炸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会发生什么东西，就一次一次一次一次这样的记录，乘上一次一次的记录形成这样的一个图，然后来发现这个宇宙起源。这也是另外一个图，也就是说一次一次的这样对撞来总结它的实验结果。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我就不再多说了。你看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物质的质量来自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刚才所说夸克、电子等等这些基本粒子的质量，另一部分是来自于相互作用产生的结合能，也就是相互作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在这个希格斯场里边，希格斯场这个粒子和其他的粒子产生在一起相互作用的时候，产生一种这个质量。一会儿有一个图很好的解释，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我们也不多讲了。OK， 这个呢大概讲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有这么多的力，一个是重力，重力在爱因斯坦的时候已经被证实了，根据牛顿定律，万有引力提出来，然后爱因斯坦经过相对论证实引力重力，这个是存在的。正因为这个，所以这个光线经过太阳的时候，一个大星一个星星很远的地方，这个光线通过太阳的时候，因为这个太阳质量太大了，那个光子过去的时候也会走一点点弯曲，所以这个来证实爱因斯坦那个学说。但是还有几个，你看弱力、强力和电磁力，刚才我们说这个电磁力就是我们摸的时候那个电磁力，这些呢都需要刚才我们说的上帝粒子来解释。这也是这个公式里边的，我们就不多讲。这是爱因斯坦那个质量那个公式。OK，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模型有62种粒子， 但是呢基本上都61个已经被发现，一直就有一个一直在逃，希格斯粒子一直在逃。到了64年的时候，这个他们提出来，然后就找，在找的过程当中，就有人在提出来，究竟什么叫场？刚才我们说的希格斯场，这个什么叫做场？什么叫做质量？来怎么解释？英国那个时候就有一个英国的科技部部长，反正就是管科技的，好像是，他就提出一个有奖。我提出很多讲，用普通的世俗的如果让人能够理解的话，不要用科学的方法去说，要用这个世俗的这个话来解释什么叫做这个东西，谁答对了然后给奖，重重的奖。结果有一个人就说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一般人走到一个大会场里面的时候，你随便走很容易就过去，因为人很多，但是你很容易能过去。但是撒切尔夫人一进来的时候，她就过不去了。这个也找她签字，那个也找她握手，撒切尔就过不去了。差别在哪儿呢？你也过去，你也进这个场，撒切尔夫人也进这个场，怎么你就容易过去了，她就过不去？差别在哪儿？惯性，有人把他拦住了。谁拦他了？谁拦他？谁就是那个希波斯波色子。希波斯波色子和你和撒切尔夫人这样相互作用，产生了质量，产生了惯性。所以他记住这个想法，哇，一下就得奖了。所以这个就是用这个简单的方法，那是他画的一个，就是画的一个图，这个不太好看，这只是一个这个艺术，有点像艺术派的一个，也就是经过这个场的时候，大家都给他积在这儿了，你都过不去了，这个质量，撒切尔夫人的质量就非常的大。哎，这也是描述这个上帝粒子的星来。一个是刚才这个我们看过了，这个图呢就是在这个希波斯波色子它所分布的地方会产生一个力，一个场，就像电子，它在哪个地方有电子，那个地方会产生一个电磁场来影响这些东西一样。实际上世界上所有的这些个现象，我们如果仔细看一下，都是电子场，都是这种场所造成的。你比如地震的时候，有的人发现地震的时候地上会有一个很大的烧焦大洞，就像这个触电的时候砰一下，这个一个黑洞，是不是？因为那个能量太大。这个地球也会一样，如果天上的能量太大会把地打个大洞，所有这些都是跟电场有关的。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量呢？因为宇宙，我们刚才说了氢氦锂铍硼氮氮这样形成过程当中，到一个程度铁56的时候，就是这个有磁性，而且这个就到了一个很比较稳定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们的地球相当于大部分是铁，所以中间那个燃烧那个岩浆那个地方那是铁，所以它在旋转的时候就相当于电动机，你在旋转的那个心呢，为什么会发电？为什么会马达？因为铁，因为那个磁场，地球在旋转的时候，它会产生磁场，所以天上的空气和地里边那个磁铁会形成一个对应，会有很大的闪电会下来，所以这是那个场，这也是希波斯波色子的场。这个就是。你看这个图，我是给大家看这个图。这个老先生，这个眼泪流出来了，要流出来，手里拿了个毛巾，手花呢还是纸，手帕呢，擦眼泪呢。这你看，这个就是，这是去年2012年，在欧洲颁布这个信息的时候，发布新闻的时候 的一个场景。人们那么多年来追寻这个例子，终于去年就宣布出来了。这个就是希波斯，他提出这个理论，然后在他有生之年能够被得到证实，所以他老泪纵横。所以他激动地流了眼泪。刚才我们说这个希波斯这个厂呢，电子厂呢，就是一个比喻。你在这儿放一个东西，它这个用波的形式来扩散。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东西，手机啊等等，都是波动，来用这种能量来沟通、来交通。所以这个都是电场。这个不太好看。这个我大家讲一讲，就是在宇宙形成当中的一些现象。这是一个水杯，这是一个水杯，这个里边有盐，这里边也有盐。两个水杯的盐分是完全相同，但是这个水杯呢凉，这个水杯呢比较热，这个就不透明，这个热的水杯就透明，里边的东西都一样。我们大家可能都腌过鸡蛋，或者是做菜的时候都清楚，你这个如果水凉，你放了盐以后，同样的一勺盐，它不会融化。你要想让它融化，就稍微加一点温就融化了，就透明了。这个刚才说的那个宇宙刚刚大爆炸的时候，有一段是这个光线混浊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场它到了一定程度，物质间这个粒子互相作用形成一个场，然后就造成这个宇宙。那么到了一定的温，跟温度有关，那么温度一高一点，它就透明了。这个 OK， 我们看这段经文。实际上圣经上一直都在讲，宇宙它的现象，我们怎么去理解世界，怎么去理解宇宙。在罗马书这段讲得很清楚，开天辟地他就开始讲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罗马书是保罗所书写的，保罗有很多书信，但是罗马书是一部很特殊的书，可以说是罗马保罗在对救恩和人的罪这一方面的一个很深的论述，一个论文性质的，所以是非常宝贵的。他从一开始就讲人的罪，人的罪怎么来的，然后人的罪怎么去，耶稣怎么去赎的这个罪，赎了罪以后我们怎么去得到这个恩典，怎么去过生活。罗马书十二章以后开始讲怎么过这个教会的生活，所以它是一个整个的一个系列的一个很深的理论。那么我们在读的时候呢，其中有一节，应该是我这个没有打出来，应该是在一章十五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本身的大能，这个大能这个字，他说可以救一切相信的人，大能这个字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能量、能力，那个在希腊文叫炸药，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能量，能够就像大爆炸那样砰一下，能够敌人的碉堡放一点炸药，砰一下就炸掉。也就是说这个呢，神的这个福音它是一个能量，能够让我们信靠，能够让我们去利用使用这个能量来得到这个祝福，一些突破不了的一些难关可以突破。所以呢接下来他就在讲人的罪，因为在天上已经形成，但只是他在这儿讲，比如说福音这个已经给我们显明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神已经给我们显明，已经显明在我们心里边。这就是说人不管你是黑人白人，不管你是多么的落后的那些个没有开化的人，它里边都很清楚有一个东西，这个里边有两面东西都在里边， 一个是善在里面，一个是恶也在里面，就等于双胞胎一样，都在里边。每个人都有良心，都一定知道这个可以该做不该做，所以呢，这是都神都已经把这个尺度放在人里边了。但是somehow这个我人类呢就淡漠了这些东西，把这个良心就给盖住了，所以不看这些。所以呢，罗马书就是讲这一段。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神性和永能是明明可知，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圣经上用两种方式来描述让我们认识神，一个是大自然，你看天空的时候，你看诗篇八篇或者是19篇十六篇等等，那么多的诗篇就是描述宇宙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这个不是我们所能摸得到的，不是我们所做的，这是神做的。你敬畏也得敬畏，你不敬畏也得敬畏，就是这样。你信你也得信，你不信也得信，就是神就是借着大自然来证实他自己。但是还有一面呢，就是让我们借着圣经来了解神的作为、神的属性、我们自己的问题。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两本，就相当于两本书，一个是大自然，一个是圣经。问题就出在哪儿呢？你看这个地方，他们虽知道神，却不当做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心思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求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被求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人呢，神给人创造了大自然，但是人不去敬拜这个创造大自然的神，反而去敬拜神所创造的大自然。所以就是什么星、什么星星啊、月亮啊、什么太阳神呐、等等，什么山神呐、灶火神呐、什么都有了。到了哪哪是神，这就是人的问题。那么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任凭神任凭他们做这些事情，因为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说，但是人不信。所以就神就任凭他们。以色列人我们都知道，神拣选他们从埃及把他们带出来，一步一步，多少次带，多少次败坏，完了以后又败坏，败坏以后又回转，又神又带，然后又败坏，一路都是这样的。所以到了一个程度，就是神就任凭他们，任凭他们以后，他们就最后没办法了，然后又回转，然后又一段好一点，然后又败坏，又神就又任凭他们，然后又回转。所以一直是人类的问题，都是这个。所以你看那个出埃及的时候，那十灾实际上都是十灾，都是神任凭他，没办法，所以神就任凭他，所以有这个十灾。顺便提一句，耶稣所行的神迹，在迦南那个地方，所行的第一件神迹是用水变酒。摩西第一件神迹是什么？十灾里边第一灾什么？埃及的河变成血。那么这个对比，一个是让有生命的东西变成死亡，一个是把没有生命的东西变成让我们有生命的东西。你要知道水变成酒，它为什么把水变成酒呢？一个是对照摩西的那个，还有一个对照那个地方是婚宴呢，婚宴人家要庆祝要喜乐，但是他没了酒了就没法喜乐了。我们的人生就是，如果你得了忧郁症，你就没喜乐了，所以就需要酒，所以需要新酒灌满，需要喜乐灌满。所以旧约里边一直都在说预言，你们要被新酒灌满，就这个皮带要新酒，是吧？新酒新油，这个一直在讲酒酒酒。所以到了一个程度，到耶稣这个升天以后， 这个五旬节那天，啪，约珥书那个实现了，然后彼得他们几个大概是晃来晃去的，五旬节那天圣灵浇灌下来了，那些人就说：“哎呀，你们那喝醉了。”彼得就说：“这什么点啊？刚上午，还不是喝酒的时候，我们没喝醉，然后被新酒灌满。但是那个时候，新酒就不是旧约说的那个字面上的新酒了，而是圣灵。那个章节很清楚，二章一章《使徒行传》一章二章讲得很清楚。还有一个很清楚的地方，《以弗所书》里边讲了，就是说你们不要醉酒。”醉酒能够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保罗再一次清清楚楚讲，那个酒充满是这个，因为神要给人快乐，要给人带来救恩，所以呢，这个就不再是任凭了。你看吧，那个时候神任凭他们犯罪，但是到了今天，神的怜悯临到我们，就不再任凭我们犯罪。如果我们犯罪的时候，神会提醒你，会借着弟兄姊妹告诉你，会借着这个环境来提醒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就认罪悔改。所以这个就是神所喜悦的。这个地方刚才我们讲了传道书这个虚空，这个地方有一个经节，我想罗马书四章十四节，若属乎律法的人才得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在旧约里边，而是在新约里边，神的恩典。所以这个就是水变成酒，让我们有新的盼望，能够被圣灵充满，能够放下所目前所这个搅扰我们的这些一切。刚才我们在谈到这个波色子希波斯波色子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它虽然解决了我们要知道科学是一步一步的，虽然今天的科学比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进步了很多，但是它还有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了，即便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希波斯波色子上帝粒子，它解释清楚了物质的来源，但是还有它只解释了4%的我们目前所知道4%的东西，还有96%的东西我们还不知道。那些东西怎么回事？还是要一步一步的启示。我们知道启示是渐进的，科学也是神启示当中一部分。我们不要把科学和神给我们的这个启示对立起来。神给我们智慧一定是有用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怎么去用。也就是说，科学是神赐给我们的智慧所做的，只是有一些人用了他的智慧，但是不感恩，这是要清楚知道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我们所有的这些都是神给的。你比如说什么叫恩赐，有人对这个问题这个这么说，有人对那个说。我自己的理解，恩赐是什么？恩赐就是神给你的，我们白白得来的，不配，但是白白得来的。你比如我们生下来的时候，这个我们有很多的天赋天才，那是谁给的？也是神给的。但是为什么那个时候不管它叫恩赐？因为那时候你不认识神，你没有让神用。恩赐是神用来服侍他的儿女的。所以呢，以弗所书里边大概是第三章有一节，他说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人，有使徒，有先知，是吧？有传福音的，有牧者教师，各尽其职建造基督的身体。那一段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仇敌是谁？就是你，就是我。因为我们不是信神的时候，我们就是神的仇敌。他把我们掳掠，把从撒旦那个地方掳掠回来，从黑暗的国度把它放到光明的国度，然后放到光明的国度以后，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你，你原来的天才就被神转变成恩赐，来服侍众儿女。原来你是服侍你自己，今天你是服侍神的儿女，就成了恩赐。所以每个人都有恩赐， 这是我们需要清清楚楚要自豪，因为这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有恩赐，每个人要发挥自己那个恩赐。这个是因为神的教会里边什么样的恩赐都需要，所以这才是大手指头、小手指头、头发、眼睛什么都得有，缺一样不可。我看时间已经到了。下礼拜呢，春生弟兄讲，题目呢，一会儿我再告诉你。我只是有一个题目，因为我那是事先跟Paul定好的。再有一个要你自己再定一个，反正我们就是按照这个这个信仰跟我们的科学的关系。最后一次呢，要么是钱弟兄，要么是慧敏，他们来这个地方，因为那最后那个礼拜我们会在海外那边有特会，我们要到那边去，所以最后那个礼拜我们不在，但是接下来两个礼拜我们都会在。好，春生弟兄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对，
谢谢你，借着在科学上的发现，我们能够更认识主你造物的奥妙。主借着科学的发现，我们更能够理解主你在创世的时候是怎样的运作。主，我们谢谢你。主，虽然科学上还很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但是主，我们相信主借着你的引导，借着你的启示，主让你这个创造的奥秘能更多的显明出来。主，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主，谢谢你借着这个课程，借着李传道主他的这样的慧心的准备，主让我们在科学领域能够有一个了解，也能够认识到主我们的信仰跟科学是没有冲突的，而科学的发现能够更提升我们对你的认识。我们谢谢你这样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赞美你，谢谢主，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